弟兄姐妹平安。这次我们退休会的主题是合一使命与门徒。昨天、前天，我们已经花了一点时间，分别分享了合一和使命。那今天我们还有两堂的聚会，这一堂以及待会的最后一堂，我们要来讲一个主题，就是门徒。这几年门徒的这个训练啊，是全世界的啊，特别是华人都非常看重。这一次在台北举行的这个华福会，陈时清牧师啊，去年在欧洲的时候跟我见面，他就跟我说，我们今年的主题是要讲门徒。我知道大家都在讲门徒，而大部分人在讲门徒的时候呢，都会提到几个经文，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背起他的十字架，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真的是太重了。那我也不是说不对，这个当然很重要，这是耶稣说的话。也有人喜欢听什么呢？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或者保罗也会说，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可是我自己是一个牧会的牧师，我牧会了二三十年， 我常常想，讲这么重的道对弟兄姐妹的帮助到底是什么？讲这么重的道，我以前讲我在读书的时候， 我年纪比较大才去读神学院。康牧师康来昌牧师是上次来你们这边的讲员对吗？他那个时候是我的老师，他就说，他说因为我讲到很多嘛，那他也听了，他说李长老讲到很重很重，大家听了就很要努力去做。但是可能随着年纪大起来，我觉得生命是一个很特别的事，你压它未必就能够长得比较好。所以这一次到了最后两堂，我要用一个比较缓和、轻松、平易近人、比较生活化的题目来讲有关门徒的事。我们得救以后，成为神的儿女之后，我们应该常常记得耶稣的一句话，他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并且得的。我们常常被空中属灵气的恶魔偷窃、杀害、毁坏，我们并没有感觉。我们能够常常在主的里面得到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吗？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今天早上我要跟你们分享两个题目，都是一个比较轻松的，而且我相信对我们的生命其实比较准确。一个是这一堂我们要谈的生命更新的追求，生命更新的追求。如果你有这个大会手册，请你翻开生命更新的追求。我们要来读使徒行传第九章十九节到三十一节，十九节到三十一节。如果你有圣经，如果你有手机打开来，要记得请你把手机关在静音，以至于你看我还没说手机就来了。还好贾伯斯死得早，他如果多活几年，我们真的都不知道怎么办。好，那我相信你们有手机都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暂时稍微把它关一下好不好？好，来，请打开《使徒行传》第九章，我要读十九节 B， 就是第二段，一直到三十一节。十九节 B 到三十一节，我读一节，请你们读一节。我读十九节 B 就是下半段，然后你们读二十节，我们读到三十一节，按我们这几天你还不习惯，我也没办法。等我们读完这段圣经，你就应该要看到保罗了。你读到这段圣经，你应该就是在那一个保罗去那里工作的时候所碰到的一些人。十九节 B 这样说：扫罗和大马色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 凡听见的人都稀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人吗？并且他到这里来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过了好些日子，犹太人商议要杀扫罗。他的门徒就在夜间用筐子把他从城墙上坠下去。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色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与说希利尼，就是希腊化的犹太人讲论辩驳，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是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这是讲到保罗，原来叫扫罗，他得救之后所发生的事情。他在大马色就跟别人辩论，以后就到耶路撒冷也 跟人辩论。到耶路撒冷之后呢，他见到了，终于见到了门徒了，终于见到这些使徒了。你知道使徒是大有名望的人，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碰到他们的。当时已经有上万的人，我们昨天说对吗？你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碰到他。他跟他们见了面之后呢，跟他们有点来往。可是无论是大马色的人也好，无论是耶路撒冷的人也好，犹太人也好，都要杀他。以后他就跑到该撒利亚去了。从这段经文，我要跟你们分享四件有关生命更新的事情。第一，生命被更新必然带来自己外在行为的改变，请你写下来，行为的改变。生命被更新必然带来自己外在行为的改变。生命大概是全世界最稀奇的事情了。无论我们看到多么好的建筑物，我问你们，今天这个建筑物你觉得稀奇不稀奇？漂亮不漂亮？我看你们拿着照相机一直照我，不会误会的，你其实没有在照我，你在照这个地方。那不然你为什么前两天不照呢？对不对？为什么在这边照呢？因为这边背景好看嘛，对不对？就照一下照一下，哇，这个灯光这样子，哇，如果你到欧洲，那漂亮，那个彩绘玻璃很有名，到一个教堂第一就是看这个玻璃。他们很会采光，然后呢进来的很漂亮，然后那些改教家或者这些天主教的那些教父，那些他们都是被雕在那个或者是圣母玛利亚或者是耶稣基督等等的雕上去，很漂亮。可是这些人所造的，我们已经叹为观止的，包括万里长城，包括金字塔，你看到了你都说怎么可能这样。我第一次看到金字塔的时候呢，是远远的看，然后就想说金字塔有什么好看，狮身人面像有什么好看。我讲说我能坐在旅馆里面吧，远远看到那个金字塔，觉得也不怎么样。后来车子开了两个小时才开到，因为它在沙漠里面，车子一直开一直开一直开一直开，越开越大越开越大，看到后来的时候到了金字塔下面，你吓坏了。一颗石头是长宽高，对不对？长的不算，太长了，就是高的部分啊，都这么高，一颗，一颗一颗都是，一颗高都是这样，你根本爬不上去，它是一块块叠起来的，然后外面再敷上类似像水泥这种东西，以前用什么我不知道，因为那是五六千年的东西了，当然因为风化的缘故，好伟大。可是全世界最奇妙的事物是生命，是生命。你不要说那个能蜕变的动物，毛毛虫变成蝴蝶，你觉得可能吗？你没有想，你当然觉得可能，因为生物学都这样教的嘛，对吧？可是你真的看过毛毛虫变成蝴蝶吗？看国家地理频道不算。你真正看过毛毛虫变成 蝴蝶吗？就是毛毛虫，然后变成蛹，然后蝴，然后它会裂开来，然后蝴蝶飞出来，你看过吗？我告诉你，毛毛虫变成蚯蚓是合理的，毛毛虫变成蝴蝶是不合理的。毛毛虫变成蚯蚓，就是把毛毛虫的毛拔一拔，拉一拉，就变成蚯蚓了嘛。它怎么可能变成蝴蝶呢？蝌蚪变成青蛙也实在太神奇了啊！我们就不要说这种动物会蜕变的，你就是讲那些植物，种子会变成小树，小树会长成大树，大树又能开花又能结果。我告诉各位，那是因为我们见怪习惯了，就不怪。你如果想一想就觉得奇怪，这几天有没有吃到西瓜？那西瓜的籽这么小一个，对不对？后来长出这么大的西瓜，还有人以为西瓜是长在树上的。没有看过猪走路，也吃过猪肉嘛，对不对？怎么会西瓜长在树上呢？因为没见过，没见过西瓜是长在地上的。看过香蕉树吗？香蕉树长的那个样子怎么会长出香蕉呢？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香蕉树那个样子怎么会长出香蕉呢？你不觉得生命太奇怪了吗？就是婴孩成长的过程，从婴孩、幼儿、儿童、青少年到成人，也令人啧啧称奇。说小孩子长大了，今天早上我跟东岸的一个美国东岸的一个牧师写信，就是微信，因为他的母亲过世啊，在大陆，那但是他的母亲在大陆，然后他的弟弟在台湾，然后他母亲过世了之后呢，他就要葬在他们是。这个福建人，所以要葬到福建的祖坟里面去，就在那边跟我写。他就跟我说，我们认识很多年，我们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带他到东岸去，就跟他们见面。我就跟他说，我的孩子结婚了，马上到东岸去读书，然后我的女儿已经在工作了，就跟他讲，哇，很高兴两个在那边写。你不觉得奇怪吗？一个小孩子怎么会长大呢？当我们在养孩子的时候，从来觉得他长不大，对不对？等到他大的时候，我们总是说，哎，怎么就这么大了呢？哎，小孩子会长大。而且一颗苹果树小小的种子可以长成一大棵又结满苹果的树木，你不觉得奇怪吗？而且一个生下来毫无生存及抵抗能力的小婴孩，有一天变成杀人无数的大魔头，也很奇怪嘛，是不是？所以生命是一个很奇怪的，无论是动物，无论是植物，只要是有生命，总有令人想象不到的奇妙。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不仅创造了万物，最重要是创造了生命，而生命的源头是神。而我们就是你，我在讲你。我们是神所造的，而且是按照神的形象跟样式造的。很多人自暴自弃，我们没有资格自暴自弃，因为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因此人活出来一个非常特别的反应，就是人生命中的特质一定会反映出来，只是你隐藏的好或隐藏不好，里面的心总会跑到外面来。有一个犹太人，他的一个他说赚了很多钱，然后他的一个仆人啊，就想办法要把他杀。后来要杀他的时候，他就跟那个，因为已经逃不掉了，他就跟那个杀他那个仆人说一句话，他说：“你杀我这件事情，总有一天太阳会把它说出来。”就那个人说：“我杀你，太阳为什么会把我说出来呢？”就把他杀了。以后这个人就结婚了，就是这个杀人的人就结婚了。结了婚以后呢，他从来不说这件事情，因为杀了把人家钱侵占了夺取了就好了嘛。很多年过去了，他都几乎忘了这件事情。有一天在那边喝咖啡的时候呢，太阳光照下来，就照到他的玻璃杯上面有一个反光，他看那个反光就发呆。他太太坐在旁边就跟他说：“说你在想什么？”他说：“没有在想什么。”他说：“你平常这么少发呆？”他说：“我在想一个问题，太阳会说话吗？”他太太说：“太阳怎么会说话呢？”他说：“我想太阳也不会说话。”然后他就跟他太太说：“事情过去了几十年，太阳真的就没有说话。”
所以我在想这件事，他太太说太阳怎么会说话呢？要说什么话呢？他就跟他太太说，说有一件事情我告诉你，我们两个是结发夫妻，你话不要讲出去，我现在的财产都是我夺来的，但是你不要说出去，这个性命攸关。他太太说好，他就把他怎么样把那个人杀了。他太太当然不会告诉别人嘛，可是第二天他就被杀了，哎，被抓了。为什么？因为太阳说出去了。他的太太那天晚上憋不住，就跑出去给他一个闺蜜讲说，有一件事情你不可以告诉别人，这个攸关我们家的身家性命，所以你绝对不要说，你是我的闺蜜，你是我的最好的朋友，你绝对不能说。那问题是闺蜜没有闺蜜吗？第二天就被抓了。亲爱的弟兄姐妹，生命是一个很奇奇的事情，隐藏的事没有不显露出来的。人生命实际一定会从内跑到外，所以 我常常想，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不要装，不要假。我在上课的时候跟你们一些同学们说，我最怕照镜子，我从小就不照镜子，所以如果我脸上今天没有擦干净，你不要笑我，因为我今天早上还是没照镜子，还是没照镜子。我为什么不喜欢照镜子呢？从小就养成这个习惯，因为我不知道我外面的长相跟我里面的人是不是同一个，所以我很担心这件事情，从小就养成不看镜子的习惯。因为我发觉一件事情，就是人的心理跟人的脸可能不是同一个，可是人里面的东西永远有一天会跑出来的，会跑出来的。生命是一个很特别的，因为这个缘故，十九节这里到二十二节讲到一件事情，生命被更新一定带来自己外在行为的改变。亲爱的基督徒，我们的生命被改变之后，我们一定行为会改变的。这里提到保罗跟大马色的门徒们住了些日子，为什么呢？因为他去大马色的路上的时候遇见主，然后他就到那边，就有一些人，就是这些门徒们，他们在一起，他就开始出去转讲福音，他就开始讲神的儿子的事情。凡听见的人都稀奇说，这个人不是要抓人的吗？这个人不是要杀基督徒的吗？怎么会变成这样呢？他越这样去传福音的时候，却产生一个奇怪的结果，就犹太人要杀他，那当然门徒喜欢他了，门徒喜欢他了。保罗在蒙主光照安静思想，被人帮助以后，就显出生命的外在表现，生命会改变。所以昨天我们刚才昨天那个弟兄我们在那边谈的事情的时候呢，不一定谁对谁错，不一定谁对谁错。不过当一个人开始生命改变以后，他就会有进步，他就会有调整，他的生命会改变。所以来参加诗班不错，参加诗班以后，生命你就会更多的改变，然后你就开始服侍。你第一次唱的时候是为了彰显自己美好的声音，对不对？陈弟兄声音不错 啊，我没有想到你巴里痛唱得这么好啊！哎呀，我们隔壁这个姐妹，她是天生的共鸣箱就特别好，所以她的声音很好，她的声音很好啊。可是你会看谱吗？不会，对不对？我就知道很多这种人声音很好，不会看谱。我告诉你 ，Pavarotti 就不会看谱，你们不知道吧 ？Pavarotti 不会看谱，你们知不知道？Pavarotti 不会看谱。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跟你长得很像，是我们教会最好的女高音，只要有她在，我们所有的人就放心，因为最后她总是会用那个音把我们顶住，所有的音顶住，让所有的声音其实不和谐，因为但是她的声音太美了，就把大家都收在一起。可是当你服侍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初初的服侍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荣耀，为了自己表现。可是你生命一直服侍，你就会一直改变，一直改变，一直改变，生命被更新，就会表现在外在。保罗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内在的生命被耶稣改变了，他真正得到了耶稣，他就会活出传扬基督的生命。所以我鼓励你们服侍，一点点服侍都没关系。你不要看在这里做这个摄影录像的工作，他录像工作还回去检讨说，哎呀，我这次没有录好， 或者我下次从什么角度录，然后开始看越来越忠心，越来越仔细，然后录的时候别人说，哎呀，你录得很好，他就说哪里哪里，其实心里想这里这里，对不对？可是过了不久，他就发现原来不是自己会，乃是神的恩赐。我们第一天讲了，对吗？是神给你的，不然你不会，不然你不会。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生命就改变。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生命看起来没有在改变，其实它有在变，只是我们不知道。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要急，有的时候不要急，对自己不要急，做同工的对别人更不要急。我昨天跟你们说，我是农村长大的。那个时候，你知道小孩子没什么东西玩，而且我们呢，从家里走到学校，从学校走到家里，都是在农田里面。有一天下课的时候啊，就有同学跟我说，因为我是从城市搬到农村去的，那很多事情不知道，他们就跟我说：“李健，过来看看青蛙的蛋，青蛙的卵，青蛙的蛋。”我说：“青蛙的蛋，我就没看过。”后来他们就指着那个稻田里面的水里面的一堆东西，它都是青蛙蛋。我说你别骗我，说哪是青蛙蛋，它就是一团东西，就黏黏的这样，但是在水里面。我就说这怎么是青蛙蛋呢？人家蛋都是一颗一颗的嘛，你没看鸡下蛋啊，对不对？那青蛙蛋怎么长得这个样子呢？后来他就这就是，那我们当然不相信嘛。可是每一天我们下课都去玩，以前因为没有 iPhone啊，没有游戏机，所以每天就去看看他们。然后后来就发觉那个黏黏的东西啊，里面有一点一点白白的，过了几天变成一点一点黑黑的，后来一点一点黑黑的就长起来，然后长起来，后来那一点一点黑黑的圆的东西呢，就跑出尾巴出来，后来就开始后脚伸出来，后来它就开始游了，所以那个黏黏的东西很可怕，很恶心，因为里面有些白黑黑的东西就一直动。后来有一天，前脚也伸出来，后来头尖尖的出来了，后来真的变成青蛙来，对，就是蝌蚪就变成青蛙嘛，就变成蝌蚪就变成青蛙了嘛，哎，真的变成青蛙嘞，所以蝌蚪是真的变成青蛙的。蝌蚪真的变成青蛙的，那生命会改变，可是你看到的时候它不一定有改变。有一天我到我在我们教会做同工嘛，传道人嘛，负责教会很多的事情。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同工，你知道我们教会寿薪有 salary 的同工就30几个。我带着同工嘛，很辛苦，有时候觉得说，哎，这个很努力，但是那个很偷懒，这个很尽责，那个嘛就是做事偷鸡摸狗的，我气得半死。这样子，有一天我在苏格兰讲到，那我教会的事情很烦，我一方面给别人讲到，一方面在想教会的事情，就在那边走来走去，然后我就跟主说怎么办。后来我就看到苏格兰那个时候才早春，大部分的树都还没有发芽，可是我就有看到几棵 evergreen， 就通通是就常青树，就是它叶子都没掉，可是有一些树呢就已经掉了，我以为它死了，我就去摘它的那个枝子，一摘啪一声就断了，我就觉得说，你看这棵树是死了，因为台湾是亚热带啊，树不会干成这个样子，可是在那个冬天在那个寒带的地方一折就断了，我就很难过，然后我就走来走去，后来我就把脚一踢踢到那个树干上面，就树靠根的部分一踢呢，就把它皮踢掉了，结果里面还是绿色的。突然神对我说，你为什么要这么着急？ Evergreen 就是不会掉叶子，像这种树会掉叶子的，可是经过冬天春天来了它就发芽，夏天它就长叶，秋天它就结果，冬天它就休息。我突然明白每一个人不一样，所以我们生命的成长外面看得见，但是不一定每一个人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生命在我们里面也是这样，当我们从灵而生，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就是从灵生，以后这个灵的生命跟我们肉身的生命不一样的是，它会长出来，会长出跟别人不一样的样子。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肉身的生命，我们肉身的生命会有肉身的样子，因为耶稣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如果你从肉身生的，你就会像肉身；从灵生的，你就是会像灵。那从肉身生的就像肉身，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生下来一定像你爸爸妈妈， 如果你不像你爸爸妈妈，像隔壁的叔叔就麻烦了。从肉身生的就像肉身，从灵生的就像灵，那么从肉身生的就会像人，从灵生的就会像耶稣。我再讲一遍，从肉身生的会像肉身，就是从人生的会像人，从灵生的会像灵。耶稣说，我若不去他就不来，我若去他就来，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所以那个灵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像耶稣，越来越像耶稣。你知道孩子是像父亲的，如果你跟他在一起时间够，你就会像父亲啊。我叫做传道人嘛，那我太太就在家里带孩子啊。有一天我太太就来告诉我，她说，李健，李真已经两岁了，我儿子已经两岁了，她说你可不可以花多一点点时间。我说哦，她说因为你多陪陪他。我就说哦，对不起对不起，因为男主外女主内，然后教会又这么忙，所以我陪孩子时间少一点。那我太太就跟我说，不是，她说如果是个女孩子就没关系，你偶尔给她看一看就好了，但她是一个男孩子，她说如果你不常常跟她在一起，她就比较没有男子气概。哦，我一听是这样，所以我就多陪一下我儿子，我多陪一下我儿子。所以现在我跟我儿子感情非常好，非常好啊。他跟他妈妈当然很好吧，你说妈妈嘛，妈妈就特别一点。可是跟我在一起也好，今天早上啊，他今天晚上要他礼拜一晚上他要在一个团契分享，那我就问他啊，我就问他，他的题目叫打工仔啊，这是香港话对不对？打工仔，我就说打工仔，因为他在香港工作嘛啊。他马上要到东岸来读书了，我说打工仔预备的怎么样？他就跟我说，他说请爸爸为打工仔祷告，打工仔很紧张，这样。我就跟他说，今天早上我也要讲道，我要讲两堂，我也很紧张。我就这样讲，我儿子就跟我说，他说如果你会紧张，我就不紧张了。因为我已经讲了30几年了，我还紧张。我告诉你，我真是很紧张。昨天你们大概所有人都睡觉了，我还没睡。早上起来我就一直在预备今天等一下要跟你们分享的。我说我很紧张，我儿子说你会紧张，我就不紧张了。所以从肉身生的就像肉身，他就像我了。可是如果他从神生的就像神，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会慢慢的像神。第一，第二，生命被更新未必获得他人内在真实的认同，请你写下来。一个人生命被更新，你虽然你行为会改变，可是你的行为 被改变却不一定被大家认同。为什么呢？为什么呢？这是件很稀奇的事情。生命的成长是外在看得见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外在改变了，我们不知道我们外在长得怎么样了。一个小孩子长大的过程他从来不知道。有一天我女儿跑来告诉我，我女儿现在已经很大了，26岁了，她现在已经在做律师了，她在做律师了。她出去的时候在家里像小孩子一样，哎呀，整天黏着我们，抱着我们，每天晚上我们睡觉睡了一半，她通通跑进来，抱她的背跑进来说，我要跟你们睡。26岁了，然后就说，以前都是挤在我们两个中间，到23、24岁还挤在我们两个中间，现在呢，他就不好意思挤在我们中间，为什么呢？因为我睡不好，他一挤在我们中间，我就睡不好，这样他就挤在他妈旁边。26岁了，可是他出去的时候呢，把他的衣服穿起来，他是个律师嘛，我就说穿起来他就出去，哇，一出去的时候，一到门口我就觉得说，哇，律师，一回来家里小女儿，有一天他跑到我面前来，拿了一本。小孩，那他小学3年级的习字簿，就是写中文嘛，写中文，然后就跑来，他说：“爸爸，你看我小孩的小时候字这么丑。”我说：“不会啊，这就是你以前的字啊。”他说：“怎么可能？我小时候写的这么丑呢？”我说：“这就是你写的啊，就是你写的。”他说：“不可能，不可能，当然是他的嘛，他知道他的意思，他现在字很漂亮。”我就跟他说：“所有漂亮的字都是从丑变出来的。”所有漂亮的字都是从丑变出来的。然后他那天就跟我讲，他说：“爸爸，我最记得你了。”他说：“你也很诡诈。”我说：“我怎么诡诈呢？他们写的字哈，我们中国人都要写 国字嘛，对不对？大概呢上面是八行，八行，然后下面是十行，就是每一个字要写十遍，对不对？啊，我你就要写我，然后你就要写十遍。他说好，那你每次拿到我的笔记的时候，拿到那个作业的时候呢，我要检查嘛，我就在作业的时候外面拿来看，我就说好，我说你有几个字写的不好哎。他说那怎么办呢？我说我把它擦掉好不好？哦，不要擦太多了，我就给他擦三四个，都三个字写的不太好，你再写一下，他就写一下。他说爸爸，我可以去玩了吗？我看看说，还有几个字没有写好。我又擦了他，他又写，他就说不要擦太多了，我又帮他改，你知道吗？他说你很鬼诈，因为到后来我发现你全部都擦掉了，但你是分批擦，你听得懂吗？对吧？因为你第一次跟他说重写，他就生气了，对不对？重写他就生气了，所以那不能一直全擦，你知道吗？就擦一点，擦一点。那我就说，哎呀，这三个字特别好看，可是这三个字特别好看之后呢，旁边那个字不好看了。又把它擦掉，所以 他小时候不懂嘛，长大就跟我说：“爸爸，我小时候都被你骗。”我说：“你有没有感觉骗得好啊？如果不是骗得好，你现在怎么那么漂亮呢？”所以我们的生命会慢慢改变，慢慢会改变，慢慢改变。神会用各种方式让我们的生命改变。亲爱的基督徒，很多的牧师、很多的讲员告诉基督徒要快快长。我这么多年的经验，我告诉你要慢慢长，不要长得快。长得快会长得不好，长得快因为长得期待比实际还高太多，你只好装嘛，装久了就回不来。所以我们要慢慢长，当然我不是叫你不要长，按着时间长，五岁有五岁的样子，十岁有十岁的样子，十五岁有十五岁的样子，叫做成熟。如果十五岁只有五岁的样子，那个叫做不成熟，对吗？所以我现在不好意思叫你们举手，五年、十年、十五年，因为举到三十年之后，那些人都不敢举手了，因为没有三十岁的样子，那个叫做不成熟。可是如果一个孩子只有五岁，却表现二十岁的样子，就不是成熟不成熟的问题，这叫做怪异。五岁怎么可以长出二十岁的样子呢？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要慢慢来，生命不要勉强。生命慢慢长，总会显现出来的。可是当一个人生命显现出来以后，还是会发生一个问题，就是到底别人接不接受我们呢？从圣经上看出来，这些犹太人看见扫罗生命的改变，却没有接纳他，却不接纳他。为什么？哎，为什么你生命改变了，别人生命没改变，他却不接纳你呢？为什么呢？为什么？啊？你变成异类，还有呢？你们不讲我都热了，赶快。为什么呢？为什么你改变了，别人却不接受？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改，他没改，你改有什么关系呢？啊，给他压力，还有呢？你的对就显出他的不对嘛，是不是？你的好就显出他的不好嘛？请问你们在读书的时候最讨厌哪一种同学？第一名的同学。那干嘛考九十八分啊？我们大家都八十几分，你一个人考九十八分什么意思啊？那我告诉你，亲爱的基督徒，当你生命改变的时候，你不一定讨人喜欢。我还不是讲说还没有信主的不喜欢你哦，信主的也不喜欢你，真怪。但这就是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的生命的更新却没有被别人接纳，没有被别人认同，为什么呢？因为扫罗生命的改变反映出这些犹太人的生命是错误的，因此犹太人想要杀掉他，只有把好的杀掉，才能够显出我们这个不好的不是太不好。耶稣基督就是因为这样被钉十字架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这个缘故，当你做一个基督徒，当你成为神的儿女，当你的灵生命长起来，当你的思想改变，当你的做法改变的时候，不要因为别人跟你不一样，你要寻求别人的认同，你就改变你应该有的样子。我儿子到香港去工作，他的那个工作的行业，你们当中这边也有人有，是一个比较竞争激烈的。当时他的老板 interview录取他的时候，就跟他讲一件事情，就跟他说：“你唯一的缺点是你太正直。” 干我们这一行的这么正直是不行的。他说你太正直。结果我的儿子回来就跟我说，爸爸怎么办？我说干不下去就别干，能做的就做，不能做的就不要做，就这样子。后来去工作了，他工作当中当然啊就很辛苦，因为别人可以混过去，他从来不混，就搞得很辛苦。哎，一个礼拜工作100个小时，不是能力不好，他能力很好。到他离职的时候，因为他要到美国来读书，他已经申请了申请上学校了，所以他要过来读书，他钱也存得差不多了，他就 quit。你知道 quit 的时候，他们的那个就是离职的那个 party， 从来没有这么多人参加，连他们大老板都来了，就来参加他的离职的那个 farewell party， 很多人来。我儿子说到最后一天，我才知道说原来大家都喜欢我。我说那也不一定，说不定大家都高兴你该走了。其实不是的，大家都喜欢他，因为他走了以后，很多人打电话给他，问他这个，问他那个，说这个怎么弄，那个怎么弄。然后他们很多人私下跟他说，你走了以后，我们在公司里面觉得没有什么人可以交心了。不要改变你的生命，不要因为别人而改变。基督徒本来就不是讨人喜欢的，你放心，从一个角度来讲，因为你显出别人的不是，别人为什么要喜欢你？所以在这里我们发现一件事情，生命被更新未必会获得他人内在真实的认同，但是感谢主的事情是这段圣经讲的另外一件事情。第三点就是生命的更新需要时间的证明和他人的接纳。通常一个人生命改变会带来别人嫉妒，而且你的生命越正确越丰富，别人越会嫉妒你。通常一个人的对，刚才说的已经证明了别人不对，一个人的好反映了别人不好，就会带来对方比较的心情。他可能起先自我羞愧，开始他就不以为然，以后他们就结党，以后他们就带来一些对你的伤害，重伤，甚至照圣经所说，他们就想杀害扫罗。可是这件事情你不要有太大的一个反应，你就做你该做的事情，不要害怕，因为事情到现在不是一个结束，这只是一个阶段。而当我们生命慢慢慢慢的透过时间的证明，就会得着他人的接纳。请你写下来，他人的接纳，生命的更新需要时间的证明和他人的接纳。请我们来读26到29节，26到29节，生命的更新需要时间的证明和他人的接纳。我来读26，请你读27。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在这里我们看见不仅犹太人，刚才说了他们是没有办法接受耶稣的，他们没有接受耶稣，不接纳扫罗，连耶路撒冷的门徒也不敢跟他结交。这些是相信耶稣的，而且这些是跟主耶稣最好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真门徒不敢相信扫罗是真实的改变，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保罗本来就是个追杀基督徒的人嘛，怎么会在那么短的时间改变了呢？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的，我们生命的改变是按佛家的语说，是一刹那就改变了，一刹那比一秒还要小非常多，就是一下就改变了。其实我们生命的改变是一下就改变了。我想这个最容易理解的是你们在美国的华人，如果你拿到美国的护照，你现在还不是美国人，你有一天你去美国那里宣誓，我不知道做美国人要做什么事啦，因为我没有美国的护照。那你去的时候呢，不管做了什么事情，等到你护照到手的那一天，就那个 moment 你变成美国人了。 不管你外面像不像，你拿到美国护照的时候，你的脸色的皮肤不会变的，你里面的心甚至都不会变，但你的地位改变了，从此你变成美国人，你对美国有义务，你对美国有责任，美国也会保护你，因为你的身份改变了，你是一下子就改变了。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这样，就是我们一下子就改变了。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之后，当我们在布道会里面，从人的角度来看说我相信耶稣，从神的角度来看，他在万古之前拣选了我们，就在那个时刻你做出回应来证明神果然拣选你的那一秒钟，我们生命就改变了。可是这个生命的改变却需要时间来证明，听得懂吗？你如果要变成真正的美国人，当然你这样讲有点语病了，你本来就真正的美国人嘛，你拿到美国的护照你还不是真正的美国人吗？昨天有人跟我说美国至终有预备要跟中国一战，当然啦、当时美国至终要跟苏俄一战啊，两个强国怎么会有容下对方呢？你不预备的啊？我告诉你，中国从早就开始要跟美国打仗嘛，最后一定要打一仗嘛，对不对？怎么可能不打一仗呢？我告诉你，你拿了美国国籍，你将来麻烦了。因为中国如果是正式打，不跟 ISIS 这种乱来的方式的话，真正打仗要先宣告我要跟你打了，对不对？然后呢，下一步怎么样？不是撤侨嘛，就是要打以前不能打老百姓嘛，打都是打国家，打军人嘛，打军队嘛，所以撤侨。两方面都会派飞机到对方去把自己的侨民接出来，到时候你可不能凭着白皮肤跟你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上飞机哦，你要拿出你的中国籍、中国的护照，你才可以上飞机，否则你上不了飞机的，你就必须留在美国。哎，我讲这个你们不要紧张，我只是要告诉你，生命的改变从护照上来看是一个 moment 而已，基督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得着了，也是一刹那就改变了，一刹那就改变了，就改变了。可是等你真正的活出那个样子需要时间，生命真的会改变吗？我告诉你会，需要时间证明。我从1992年到2010年，每一年都来美国，每一年，但是都是来讲道，都讲到，我从来没有住过美国，我没有 long stay 在你们这里，我只有来这边讲到完了就走。你们的英文讲得好不好不重要，其实你们的生活已经改变了，你们知道吗？你们好多地方都像美国人，从我的角度来看，你们吃起那个甜点了，虽然说好甜啊，好甜啊。我看你们每一个人桌上都摆了那个果汁，不然就是汽水。你们是美国人，美国人的第一个表现是吃麦当劳、看篮球、看棒球，然后呢，这个喝饮料、吃那个什么薯条啊，还有你知道全世界都不吃的东西，你们吃，叫做 onion ring， 是不是？对不对？就是炸洋葱，你知道那个炸洋葱有多油吗？然后一直说美国人胖的那个样子，你们已经改变了，因为你们的生命慢慢在改变。那我没有说这对不对，这跟对不对没有关系，我要告诉你，生命真的会改变，但是需要时间。不仅如此，生命的更新也需要别人的接纳，对不对？需要别人的接纳。保罗在这边就发生了一件事情，26节，他到了耶路撒冷，想要跟门徒结交，门徒怎么敢跟他见面呢？这个人是杀人的，他手上有文书的，他手上有 permission， 他拿了这个东西是要去抓基督徒的。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跟我很好的样子，靠近我就把我抓走呢？我们是12使徒，被你抓走了，擒贼擒王，是不是？所以我怎么可能跟你接触呢？可是巴拿巴却接待他，27节说领他去见使徒，然后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主怎么跟他说话，他在大马士怎么奉主的名，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说出来。你知道 巴拿巴跟这些使徒，巴拿巴不是使徒，不是那个狭义的十二使徒，可是我问你，巴拿巴是不是很有见证的人？如果你读《使徒行传》第四章，他是那个奉献的人的代表，奉献的人的代表，可能他捐钱捐最多，可能他是那个最不仅捐钱，他还出来做事，他还出来协调的，所以这些人，这一个人的门徒们接纳他的，就是主的门徒接纳他的，所以他就跑去接待了扫罗，然后巴拿巴就去跟他们说，我带一个人来给你们看，这个人应该没问题，我已经跟他见过面了，跟他聊一聊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这个缘故，扫罗二十八节在耶路撒冷就跟门徒出入来往，因为扫罗是一个有受过很好教育的人，他对旧约有很深的认识。你要知道，传统的犹太人，我现在讲不是现在讲，讲美国的犹太人，我在讲第一世纪的犹太人，如果是近前的文士法利赛人，对于五经、先知的书跟圣卷都很熟，都很熟，所以他们只是一个转变而已。转变什么呢？从弥赛亚这种概念转变成弥赛亚那种概念，所以他们只要一转过来就好了。所以扫罗不是一个普通的人物啊，他对旧约这么熟，一旦信耶稣，证明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被别人证明了，他也相信了，他就完全转变了。所以门徒就跟他来往，以后他就在这个耶路撒冷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就跟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辩论，可是这些人又想要杀他。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不是巴拿巴接受扫罗，可能扫罗在耶路撒冷会待不下去，可能扫罗会心灰意冷，可能扫罗会信不下去。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这些老基督徒对于刚刚信主的人一定要宽厚。我在教书的时候， 我是这样教的，因为一般有很多啊，少的时候十几个，多的时候六七十个，更多的时候一百多个一起上课。那你们都知道我上课，我上课没有办法 lecture 的方式，我上课一定要跟你聊天，要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可是我同学常常跟我说，说老师你太有耐性了，那个人他老是上课讲的都是没有打到重点的话，你怎么有办法？你都急了，下课就来跟我说，老师那个人是脑筋有点问题，你不要一直跟他讲话。可是我认为不是这样，跟两岁的孩子讲三岁的话，跟五岁的孩子讲六岁的话，跟十八岁的孩子讲二十岁的话是应该的。你不可以一个标准打下去，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活，对不对？我信主五十年，那么四十二年的人都不要活，因为我五十年了，但是我也不要活，因为还有信主六十年的人呢。所以接受别人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一直抱着一个概念，其实这是事实的，人是会改变的，人在神的恩典中是会成长的。这些年我看到的事情是，一个暴躁的人在神的恩典当中会变成一个温柔忍耐的人，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在神的宽容当中，在圣灵的引导之下，他就变成一个慷慨宽广的人。我见过太多了，那个一定要离婚来到我面前，一定吵到要离婚啊！有一对夫妻吵到要离婚，他都通常他自己说出来，事后他自己说出来的，不是我现在在这边说，他已经公开在电视上面说了，在 Good TV 里面说了，他跟他的妻子吵架，我从小就是他们大学就带着他们，后来他们结婚之后就吵架，这个先生呢脾气很坏。很坏，结了婚之后脾气还很坏。他怎么样呢？他可以迟到，他太太不能迟到。他太太迟到呢，约了见面，他去接他太太。到时候呢，他太太来了，他开着车嘛。他太太呢，那个时候怀孕啊，就跑，看到他先生在那边，他说他先生脾气不好，就小跑步上来，手要摸到车门的时候，他先生就把车子往前开，他就以为他先生没看到他，他就叫他先生又往前跑，手又摸到车门的时候，他先生又把车子往前开，坏不坏？真的很坏。生气的时候可以在那个大桥上面，就是桥很长，他可以 把车门一开，叫他太太下去。基督徒啊，叫他太太下去。 哇，对他孩子很不好，孩子两岁三岁，他自己心情不好，把孩子挖起来骂一顿，这样子的人。后来有一天他跟我说，他跟他太太离婚，他自己有外遇，他也怀疑他太太有外遇，要跟他太太离婚，就跑来找我。那我就跟他说，不要离婚，离了婚会后悔，你就怎么样怎么样，我就在帮，我就是，谢谢，你看这个是有恩赐的人，你们其他的人是有谦卑的人。然后那我就帮他们两个吵架，他到我家来就不肯回家，坐在那个地方跟我说，李哥，我今天不回家，在你家住。我说好，我们两个男人呢，40岁左右，两个都在那边打瞌睡，他也不肯回家，我说回家睡觉了，不回去。可是后来神的恩典临到，我一直陪他们，一直帮助他们，一直鼓励他们，我太太一直陪他太太，然后我就一直陪他，然后就在一起吃饭聊天，就让他们跟我们一起生活，看我们两个怎么样彼此忍耐，哪有两个人一样的，对不对？你知道我跟我太太差很远，我们两个是完全不同性格的人，完全不同性格的人。她穿的衣服我永远不满意。有一天我跟我女儿说，妈妈的衣服我真的不满意。你知道 我女儿真是要破坏我们夫妻感情，转眼就告诉她妈妈，就说爸爸说你衣柜里面的衣服没有5件她满意的。那天我也不知道他已经告诉他妈妈了。我回家的时候，我太太就跟我说，你过来一下，我就怎么样。他就走到他衣柜前面，他说你看一下这些衣服。我说怎么啦？我说怎么啦？他说你挑5件，其他的我把它都丢掉。所以夫妻哪里有都一样的呢？都一样的呢？后来我就劝他，后来你知道他们就改变了，夫妻改变了，好得不得了，好得不得了。50几岁啊，55、快60岁的人呢、啊，他们两个走在一起，一走在一起啊，那个先生就把他太太手一抓，把他太太手一抓，他太太呢，我们在一起聚会，10几个人的小组，大家都聚会，他太太比较晚回来，回来之后呢，就赶快去梳洗一下，因为在他们家聚会，他是女主人嘛，比较晚回来，我回来之后呢，他就看通通坐满了，大家在聚会，没人就是嗨，然后就让他继续讲话，他就这样走过来，跟他先生旁边那个人说，挤一下。那我们就跟他说，有必要晒恩爱吗？需要搞成这样吗？然后呢，他太太生日，我们都知道，我们就很开心了，就然后他先生就拿了一捧花出来，就走到他太太面前，就跪下来，跟他说，你是我讲了一些肉麻兮兮的话，我们说你们回房间说吧，别在这里呢搞我们大家了，好不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人会改变，我们需要接纳他，让他改变。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爱。我们很多的时候，我昨天前天这几天也说，我们太有神性，不太有人性。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其中最大的是爱。我们不可能一直用真理去要求每一个人。我告诉各位，真理是用来要求自己的，从来没有一个真理是用来要求别人的。当你这样要求别人的时候，别人也同样用他认为的真理来要求你的时候，咱们都别活，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行完所有的真理，对不对？当我们自己都改变的时候，教会就改变了。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生命的更新需要时间的证明，我们生命的更新也需要别人的接纳。如果别人不能接纳我们，我们生命很难改变，因为我想改变，他不相信我。但感谢主，巴拿巴相信，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也相信，还好这样，所以成就了一代写圣经的作者，叫做保罗。否则他活不到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需要时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再见面的机会。如果我们有再见面的机会，我希望我们变胖又变高，好吗？我们属灵的生命长大。有的时候我跟现在很久没有见面啊，因为我很喜欢开玩笑，但这几天你们都知道了，见面他就说，李长老你10年都没变。我说我是妖精啊。 怎么可能十年没变呢？对不对？十年，那你的意思是我都没有在工作，我都不劳苦，是不是？怎么会十年没变呢？他说你真的看起来没变。后来我只好跟他说，怎么会没变嘛？起码灵命也变好一点。亲爱的弟兄姐妹，下次我们见面的时候，我们相约灵命变好一点，好不好？我们多接纳别人一点点，然后我们自己用时间来证明我们的生命改变了。最后，生命的更新就是写下来众人蒙福，以及福音广传。在30节、31节，很棒的经文，弟兄们知道了，就送他下该撒利亚，打发他往大树去。那时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所以我不是说不要去宣教，当然要去宣教，我不是说在教会里面不要做那种伟大的服事，当然是伟大的服事，可是最重要让别人改变的是我们生命的更新。最主要福音广传的原因是我们的生命改变了，我们终于从蝌蚪变成青蛙了。有人说，哎呦，他果然是青蛙，他不是蝌蚪，这样明白吗？哦，原来他真的是蝴蝶，他不是毛毛虫。因为这个缘故，生命的更新会使众人蒙福，福音广传。我们来祷告。天父，我求你自己来帮助。主啊，就在今天，当我们要结束这个营会，主啊，我们在这里，特别今天是主日，我们在这里敬拜你，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生命从你而来，而且我们会越来越像你，我们会越来越像你，直到有一天，我们自己都吓一跳，原来我的生命已经改变了，我以前这么嫉妒别人，我以前这么骄傲，我以前这么不喜欢别人，我一天到晚指责别人，可是因着你的生命在我的里面，我的生命被调整，被改变，被更新，不是因为我们，因为我们是从肉身生的，但是我们谢谢你，你用灵生了我们，所以我们的生命会改变。求你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会改变的人，求你让我们有宽广的心，也接纳别人，慢慢的他会改变。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